各位早安，我们继续来领修彼得前书第二章最后这一大段哈，尤其是21到25节。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求天父带领我们的灵修，在这一段特别重要的有关基督论和救恩论的经文中，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思考基督的受苦受死跟我们的关联。我们当然否认基督只是做了道德榜样，从而我们照着他的榜样做，我们呢就能够由坏人变成好人，这绝对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救赎论。不过我们在思考有关基督的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很多的误区。在基督徒群体中啊，常见到印着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这样的一个手环，这样的一个手环呢，就反映了罗马天主教跟托马斯厄肯培写效法基督在今天受欢迎的状况。很多人都会鼓吹哈，基督会怎么做，会特别给我们提供一种榜样。我们的当然不否认基督榜样的作用，但是约翰·欧文啊，针对这种思路曾经说，没有人可以借着抄袭主耶稣的行为而变得真正像他，除非人看见或直观他的荣耀，这荣耀可改变人，使人有他的形象。那我们如何直观基督的荣耀呢？也就是我们必须得明白基督的位格、工作及其背后的圣约与我们的关联。基督做了什么？也就是 What did Jesus do？ 这个问题比基督将会怎么做更能激励我们。所以啊，我们的目光得盯着基督为我们立的恩约，以及立这个恩约的基督的位格，然后才能理解他的行为。我们既然凭着信心活在世上，就必须自问，我们是否想到基督的恩约呢？凭什么他做的就跟我有关系？凭什么他受的鞭伤我就得医治呢？我们有没有来思考那一位为我们流血的到底是谁，比他单纯流血本身更重要？若没有恩约位格，工作本身就只是一种所谓好人人人志士或者烈士的牺牲作为而已。所以我们必须得回答这样的问题，好显明我们在恩典中的成长。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是心被光照，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唯有在基督里，上帝那眼不能见的荣耀才反射出来。我们的信心指向被钉死复活升天的基督， 而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是相信借着基督所显明的圣约之爱。今世最美好的特权就是凭着信心享受着圣约之爱，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先得思考基督的恩约位格，然后呢再去想他的工作。那无限永存不变全能全知的永恒的圣子竟然道成了肉身，这实在让我们感到吃惊。那他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人犯了罪，因此刑罚必须有人来担当。此外，偿还刑罚涉及身体和灵魂的受苦，以至于只有人才能担此刑罚。因此基督必须穿上人性，不仅包括人的一切本质属性，也包括人堕落之后易陷入的所有软弱。他也应当降到人所落入的败坏之极深处。与此同时，基督必须是无罪的，因为呢，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罪人，就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肯定就无法替他人赎罪。只有这样一个真正的人伦之拥抱，对人类苦难具有经历上的认知，并胜过一切试探，他才能带着怜悯进入人一切的经验、试炼和试探，为所有跟从他的人开了又真又活的通道。所以呢，为了完成这一切，基督的神性又是必须的。在神的救恩计划中，中保也绝对必须是神自己，这是必要的，好叫他可以带来无限价值的祭物，并完全顺服神的律法。他可以救赎性的担当神的震怒，将其他人从律法的咒诅下拯救出来。同时，他可以将自己所完成的工作的果效施行在一切凭信心接受他的人身上。人千疮百孔，如此败坏的生命，无法偿还罪的刑罚，也无法完全顺服神。若是没有神的救赎之恩，人就必须担当神的震怒，而且是永远担当，因为人得罪的是一位无限公义圣洁的上帝。但是人显然无法为了开一条出路而担当神的震怒本身，所以耶稣必须是100%的人才可以替同类赎罪。他又必须是100%的神才有能力替同类赎罪。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将这样的话写在我的一本书《启示与更新》中，竟然遇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不少人说，你是不是把耶稣的人性看得跟我们一样了？不少人呢，不承认耶稣有真实的人性，以至于过去我们在看福格森写的《认识耶稣》，他里边有一个问题说，耶稣是怎么知道天父旨意的？很多人说，他不是天生就知道吗？他不是神吗？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也是100%的人，所以他也是要透过学习圣经，透过祈祷，在圣灵的光照下，才能够来明白天父的旨意。但是在我们华人的神学圈里边，却常常架空了耶稣的人性，以至于连主耶稣行神迹，我们呢都认为说是主耶稣作为神，作为圣子，直接行了神迹。我们呢说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谁叫他本来就是神，本来就是圣子呢？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忽略了 耶稣是作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因而行出神的大能。当然，基督不需要圣灵的充满就可以行神迹，他的圣子的身份当然能够行神迹，但是不是他的神性直接的就显露出来呢？我们透过圣经看到，主耶稣是乐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就意味着他必须站在100%的人性的位置上，来靠着圣灵履行上帝神圣的约定，并替我们遵行所有的律法。所以福音书非常准确地让我们看见，基督在地上的事工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而行出来。马太福音12章讲述耶稣医病、行神迹、行使先知的职分，向人宣告神的旨意。而17到18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也记载了主耶稣的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主耶稣在圣灵的引导充满下，胜过魔鬼的试探，显出神国的能力。马太福音12章28到32节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赶鬼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他说自己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而基督的死也是圣灵的工作，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罗马书1章4节以及许多新约经文都告诉我们，是圣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道成肉身本身也是圣灵工作。我们的主耶稣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作为圣子，基督本来就与圣灵有最亲密的彼此内住、彼此充满，但作为人，基督需要圣灵降下浇灌在他身上，用能力充满他，他才能医病赶鬼，宣告天国的福音，为我们死而复活。当然，圣子可以直接透过拿撒勒人耶稣行使这一切的大能，问题不在于圣子是否可以这么做，而是圣子为何没有这么做。因为呢，他要担当永约的要求，好使这恩典的福分能临到在约中的每一位。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用奇妙的智慧、永恒的恩约，决定以圣灵的大能充满这位拿撒勒人，而不是让他以圣德的位格直接行使神的大能。原因很简单，如果圣子直接用他的全能行，那么他做的这一切就对我们的救恩没有任何意义。那位拿撒勒人作为人，借着圣灵的能力履行了恩约的要求，行了这一切，使得我们在他的恩约中，在与他的联合中，也可以靠着他的灵与他同死同活，并有份于他君王、先知和祭司的职分。这正是圣经所一再告诉我们，也是老彼得不断地用旧约来讲新约的他的一个根本思路之所在。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这一点，也忽略了基督的受苦在恩约中与我们的相关性。我们要知道，正因为他是全然圣洁、有着100%人性的人，所以他来受苦就更是艰难。因为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去忍受罪的羞辱在他身上， 对他是更艰难。一个那么喜欢干净的人身处肮脏是更加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主却是非常真实的来承受各样的苦难，也能够来靠着主不犯罪，从而来归荣耀给神，也让我们能靠着他得胜，并得胜永远。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在真实人性中受苦，在恩约中与百姓有份，从而使我们来领受从他得的医治。天父，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